姊妹平安，
非常感恩今天可以来到你们当中，
非常之感恩今天可以来到大家当中。
眨眼之间已经过了两年了，
距离上一次已经过了两年了。
我在一个荒岛度过了两年的时间，
我在荒岛度过两年时间。
这是一个很安全的荒岛，
是一个很安全的荒岛。
一直想回来，
一直讲翻嚟，
一直想回来，
哦，一直想翻嚟，
才发现这个荒岛比我们那个荒岛更大，但是更荒。
先发现原来那个荒岛比我哋依个仲大仲荒，
一直都没有开放，
一直都冇开放。
不过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不过时间好快就过去了，
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非常感恩，
非常之感恩。
这叫我想起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概念，
就令我想起圣经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概念，
就是应许的概念，
就是应许的概念。
在等待当中，在彷徨当中，我们都很依赖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的应许。
在等待和彷徨当中，我们都很依赖圣经上面的关于神的应许，
尤其是这个应许，我总不 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尤其是这个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然后还有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 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还有主是帮助我的，我 并不惧怕人能拿我怎样呢？
还有一个保证，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嫁给你了。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圣经里面就很多这些神的应许，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神的应许。
那我们对神的应许的态度又如何呢？
那我们对神的应许的态度又如何呢？
我发现基本上有两种的态度，
我发现基本上有两种的态度。
一种态度是很积极的，
一种态度是很积极的。
我很多年前刚信主的时候，听到一个牧师这样讲道，
很多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听到一位牧师这样讲道，
神的应许就好像一张支票，
他说神的应许就好像一张支票，
一开了之后，
一开了之后，
一签了名之后，
一签了名之后，
他一定会兑现，
他一定会兑现。
哇，突然间我就发现我发财了，
突然间我就发现我发财了，
因为圣经里面那么多的支票，
圣经里面有了这么多的支票，
都是神赐给我的，
都是神赐给我的。
那是第一种，是这种态度，
第一，这个是第一种人的态度。
另外一种态度呢？
另一种态度呢？
是信主已经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会有的态度。
就是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会有
的
态度。经过了很多的折磨，
很多的失望，
很多的失望，
很多的等待，
很多的等待。
尤其是这两年里面的那种等待，
尤其是这两年里面的等待，
开始对这张支票很多的怀疑，
开始会对这张支票有很多的怀疑。
讲到神的这个应许的时候，虽然口头上说还相信，但是心里边就是有个疙瘩。
想到神的应许的时候，这张支票虽然口头上说相信，但是心里面都是有个有块东西在那里，
就是觉得可信吗？为什么事实上又是不一样的呢？
就会想，真的可信吗？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手中拿着那个支票一直问这个问题，
手里就拿着张支票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在新约的时期呢，就有一些基督徒在处在这种情况底下，
在新约的时期就有些基督徒是处于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了这些话，
所以希伯来书
来劝勉他们
的作者就写了这些话来劝勉他们。
他说，所以那进入安息的这个应许既然还给我们留着，我们就应该战战兢兢，恐怕我们中间有人像是被淘汰了。
所以那进入安息的应许既然还给我们留着，我们就应该战战兢兢，恐怕我们中间有人像是被淘汰了。
希伯来书说，你放弃了这张支票就被淘汰了。
希伯来书说，你放弃了这张支票就被淘汰了。
请问线上还有在座的弟兄姊妹们，
请问在线上和在座的弟兄姊妹，
你们对神的应许是采取第一个态度呢，还是第二个态度？
你们对神的应许是采取第一种态度还是第二种态度？
现在别 先回答我，
先不要急着回答，
先听听某一个人的经历，
先来听一下某一个人的经历，
听完之后再做决定，
听完之后再做决定。
这个人就是经历一生经历了这个应许的这个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
这个人就是一生经历了很多神的应许的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这个就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那个亚伯拉罕，
就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那个亚伯拉罕。
他一生经历当中，
他一生的经历当中
学了不少关于神应许的功课，
学了很多关于神应许的功课。
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
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
我暂且不回答，
我暂且不回答。
他第一个从神那边受到的第一个应许就是后裔的应许，
他从神受到的第一个应许就是后裔的应许。
神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神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国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国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你必须要有百姓，
第一要有百姓，
你必须要有这个一块这个土领土，
要有一块领土，
然后你必须要有自主权 sovereignty。
第三就要有一个处理自主权。
神既然应许他一个大国，表示他将来有很多的后裔，多到一个地步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神竟然这样应许他，就是说之后他会有很多的后裔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后来到了第七节更清楚了，
后来到第七节就更清楚了，
就是我要把你这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
就是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如果神的应许是一张支票的话，
如果神的应许是一张支票的话，
亚伯兰那天非常的兴奋，
亚伯兰那天一定非常
兴奋，因为他从神那边领受到一张支票写上他的名字，
因为他从神那里领到一张支票写着他的名
字。那个数目很大，后裔的数目很大，
这个后裔的这个数目很大，
可以组成一个国家的那个数目，
可以是组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数目。
对亚伯兰说，一生人最兴奋的就是这张支票，
对于亚伯兰来说，一生人最兴奋的就是这张支票。
因为那个时候虽然他不是一个富豪，但是他什么都有了。
那时他虽然不算是一个富豪，但他什么都有了，
他是事业有成的人，
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什么都有就少了后裔，
什么都有就是缺少了后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他太太不能生育，
因为十一章都告诉我们他的太太不可以生育。
他等了很多年，那个时候已经七十五岁了，
他都等了很多年了，那时已经七十五岁了，
这日月在盼望有孩子有后裔，
日夜都在盼望有子孙后裔。
现在神说，我给你一张支票，你有很多很多的后裔，多少呢？不知道，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很模糊，但是又是存在的一个应许。
现在神就告诉他，有张支票是应许他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后裔，虽然不知道数目，但可以多到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他非常兴奋，就马上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他就非常之兴奋，就即刻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不过这个去和顺服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到的。
不过这个去和顺服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可能你们是没有注意到的。
他是顺服耶和华的吩咐，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他是顺服耶和华，按照他的吩咐去了。
但后来又加了一句，罗德也和他同去了，
但后来又加了一句，罗德也和他同去。
我就问，为什么要带罗德去呢？
我就问，为什么要带罗德去呢？
可能你们没注意到，
可能你们没注意到，
罗德为什么会出现？耶和华呼召的是亚伯拉罕，而且讲得很清楚，他的命令就是，你要离开你本地本族父家，你家里人什么人都不可以，只有你这个家庭可以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为什么还带罗德呀？
为什么会有罗德的出现呢？神呼召的只不过是亚伯兰，那神的命令都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罗德在这里呢？
很奇怪，顺服了一部分，但是下面没有顺服。
很奇怪，顺服了一部分，但下面没有顺服。
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告诉我们。
哦， 后来你就看些看些，哦，后来玩，原来呢，他是有一个目的的。
后来继续睇落去，先知原来佢系有一个目的嘅。
他带着罗德去是有个目的。
佢带住罗德去系有个目的嘅。
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条法律。
因为喺嗰时候有一条法律。
如果你不能生育，没有后裔的话。
如果你唔可以生育冇后裔嘅话，
你可以领养
一个人。你可以领养
做你的后裔。
一个人做你的后裔，
这个人不一定是 baby， 不一定是小孩，
这个人不一定是一个 baby，
是一个成人，
可以是一个成人，
可以是你家族里面的人，
也都可以是你家族里面
的人，也可以是你的仆人，只要你信任他的，
或者是你的仆人，只要你信任他。
所以亚伯拉罕想来想去，神的这个应许，既然说有很多后裔，在想这个后应许，这个后裔从哪里来啊？ 我太太不能生啊，对不对？
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想来想去，他就想到这个后裔从哪里来啊，我太太又不可以生育，
他很困惑啊，
他就觉得很头痛。
这张支票有写很多后裔，但是这后裔从哪里来？因为我家里的那个太太不能生蛋的，不能生孩子的，
因为家里的太太不可以生
所以他想啊，我想我猜想可能耶和华是要我领养现在最面前的，结果摆在我眼前的罗德。
所以他想啊想，就觉得可能耶和华是要他去领养面前的这个罗德。
很多人说，哦，以为他罗德是孤儿，所以他可怜他带的。其实那个时候罗德已经是成家而且有事业的人了。
有些人想可能罗德是孤儿，所以他要很可怜，他要带着他，其实
不需要他照顾了。
那时他已经是成年，不需要
他
照顾，
我想他是要栽培他，
已经是有事业的人，
让他去领受神的应许。
他的太太可能是要他
让他可以实现，
然后去
帮助神实现他的应许，
神的应许帮助去实
现。所以十三章里边就讲到，他带着他的妻子还有罗德啊，带着他的罗德啊，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出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很多。
所以十三章度就讲到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上。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
上次我讲过他去过埃及发生很多事情，我就不讲了。他就离开埃及的时候又发了一笔横财。
上次我们讲过他去到埃及之后发生很多事情，又赚了很多钱。
所以他回来应许之地的时候是一个更有钱的人，那罗德也跟着他。
所以他其实现在是一个更加有钱的人，罗德都跟着他。
罗德也跟着发达了。
罗德都跟住发达啦。
这边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和帐篷啊。
圣经都讲到与佢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我可以想象当时亚伯兰看着罗德那么成功，他在微笑，很得意。
我可以想象当时亚伯兰见到罗德咁成功，喺度微笑。
上帝的应许就应验啦，就在我眼前啦。
想到上帝的应许已经应验在我面前，
他就是我的后裔，他就是我的继承人，
他就是我的后裔，我的继承人。
不过事情没有想象他的那么理想，
但事情不是他想的那么理想。
因为他们之间因为发达了就产生了危机了，
就因为他们之间很有钱了，发达了就产生危机。
他们的财务甚多，他们不能再住在一起，因为亚伯兰牧人跟罗德们在相争吵架打架，在抢什么呢？抢地盘、抢草、抢水。
因为他们的财物太多了，他们不可以同居，他们的牧人和相争在这里抢地盘、抢那些草和水。亚伯拉罕
知道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继承人应该是罗德，他不要跟他吵架，不要变成敌人。
亚伯拉罕觉得他最终这个继承人是罗德，就不想跟他吵架，不想成为仇人。
他有意挽留他，
他有意去挽留他。
他说来跟我来，
他说跟我来，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那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请你离开我，我向左 你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做什么呢？
最重要是遍地，
最重要是遍地。
这两个字是哪块地呢？
是哪块地呢？这两个字
应许之地，
就是应许之地。
他说这个应许之地就摆在你眼前。
他说这个应许之地就摆在你眼前了。
我给你优先。
我给你有优先。
只要你选这块地里面的地方，我都给你。
只要你选这块地里面的地方，我都给你。
你选左边的，我就剩下的右边就是我的。
你选左边的，咁剩低右边就是我的。
如果你不满意，你可以选右边的，剩下的左边是我的。
如果你不满意，你可以选右手边的，咁剩翻就是我的。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亚伯拉罕用心良苦，希望留住这个罗德，让他呢有一天他离开世界的时候，罗德就是继承这块地，因为是应许之地，罗德就是他的后裔，他的继承人了。
因为亚伯拉罕用心良苦，他想留下这个罗德，希望有一天他离开世界的时候，罗德就可以成为他的继承人。
很可惜，
很可惜，
罗德就没有同样的看见。
罗德就没有同样的看见。
他对那块应许之地没有兴趣。
他对那块应许之地没有兴趣。
他对一片肥沃之地比较有兴趣。
他对一片肥沃之地比较有兴趣。
他看到这个约旦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
他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于是罗德就选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
我可能他在想，哎呀，这个应许是什么时候应验，我都不知道，那么辛苦，我们跑去埃及了，那么辛苦又跑回来，这样我还是选一个很实际的，在我眼前可以让我发财的。
罗德可能在想，哎呀，这个应许之地几时可以到都不知道，我都是实际点选一块在我面前的好一点的可以发财的。
他就 选了这个约旦和全平原一直到索尔，刚好呢那是在应许之地的外围。
他选的这块地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刚好就是在应许之地的外围。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罗德就消失在地平线以外了。
罗德就消失在地平线以外了。
你可以想象当时亚伯拉心情多么的失望啊。
你可以想象当时亚伯兰的心情是几咁失望。
他左盼右盼栽培了那么多年，开始兴奋了，看到呢，但是他的盼望，那个应许呢，跟着罗德消失在地平线以外了。
他盼望了这么多年，跟住好不容易有一个时机啦，但系佢嘅盼望同罗德一齐系消失咗喺地平线
内。啊，他说我的这个后裔的盼望完蛋啦，消失了，不见了。
佢话：哎呀，我嘅后裔嘅呢个盼望冇啦，消失啦。
很有趣的一点。
完啦，
很
有好有意思嘅一点。
在十三章的十四节，就在罗德消失在地平线外以后呢，耶和华出现了，从地平线内出现了。
好奇妙的一点就是在十三章的十四节，就当罗德消失在地平线之外之后，耶和华就出现了。
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他说你举目去看从地平线以外，你凡你眼目可以看到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你没听到他谈到后裔啊？
你有没有听到他有讲到他的后裔呢？
亚伯兰以为完蛋了，没希望了。
亚伯兰以为是玩完了，没希望了。
但是神又重提后裔了。
但是神又再一次提起这个后裔。
不但如此，
不单止如此，
在十六节耶和华又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十六节那里神又说，我又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可以数算你的可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可以数算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以为神的应许完蛋了，跟着罗德消失了。
亚伯拉罕原本以为神的应许就没了，就跟着亚伯拉罕跟着罗德消失了。
神说你错了，没有。
神说你错了，没有。
我要告诉你，你不但没有失去这个盼望，你的这个盼望是很大的，你的后裔将来像尘沙那么多。
神对他说你错了，你不单止没有失去你的盼望，你的盼望是很大的，之后会好像尘沙那么多，你的后裔。
现在那个支票的数目更清楚了。
哦，而家呢个支票嘅数目更加清楚啦。
刚才只是说后裔先是像陈山那么多了。
啱先只不过系话系后裔，而家好似
很大张的一张支票，
好似啲尘沙咁多，真系好大一张支票。
所以他就存着盼望，又在等待了。
所以佢就唯有继续等待。
不过那张支票虽然大，还是一张支票。
不过张支票虽然大，仲系一张支票。
亚伯拉还搞不懂去哪里去兑现。
不过啊，仲未搞清楚去边度去兑现。
等啊等啊等啊，都没有出现。
等啊等都冇出现。
他开始产生了很多怀疑了。
佢就开始产生好多嘅怀疑。
耶和华很明白他的心情。
耶和华好明白佢嘅心情。
所以呢，就在他很气馁的时候，来特别出现在他面前。
就喺佢好气馁嘅时候出现喺佢面前。
在十五章第一节。那边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在十五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神是很有心要安慰他，鼓励他。
神是很有心想去安慰他，鼓励他。
可是亚伯兰怎么说？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亚伯兰说，我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你安慰我没有用啊，很实际的问题，你那张支票没有办法兑现我，我既无子，就是你都没有给我孩子、啊、他还说你没有给我儿子，我那就生在我家中的这个仆人以利，这个叫做以利以谢，就是我的后嗣了。
嗯，他还跟神说，你安慰我有什么用，你让我没子，那我的后嗣就唯有是我家的仆人以利以谢。
罗德不见了没关系，我还有另外一个候选人。
罗德不见了不要紧，我还有另外一个候选人。
因为这个亚伯兰想来想去，神应该没有其他的方法去兑现很多后裔这个应许，因为他太太不能生啊。
亚伯兰想来想去，觉得神应该没有其他的方法去兑现他这个应许，因为他太太不可以生育。
既然那个 option 不在的话，那上帝的 option， 另外一个 option，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用领养。
咁既然之前嗰个 option 已经唔存在啦，咁另一个选项就系可以去领养呢个仆人。
神怎么说呢？
神点样讲呢？
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神就对佢话：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哦，现在亚伯兰才搞清楚。
哦，而家亚伯兰先搞清楚，
原来神兑现应许的方法不是用领养。
原来神兑现呢个领许领
要必须
佢嘅方法唔系领养，
他的亲生儿子才算是神的应许啊。
系佢要系佢亲生嘅儿子先系神嘅应许啊。
然后神为了给他打气，还说：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散散步。
神为了为他打气，还说出去走一走好吗？一起去散步。
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这个中心，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叫亚伯兰说，对他说：你向天观看，你看天上的众星，你可以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都要如此。
哇，刚才是尘沙现象星星，刚才是地上现象天上的了。
刚才是好像尘沙，现在是星星，刚才是地上，现在是天上的。
亚伯拉罕的回应又如何呢？
亚伯兰的回应又如何呢？
第六节很重要，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了。
第六节很重要，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好了，就信吧。
好吧，就信
吧。就等这张支票兑现吧。
那就等这张支票兑现吧。
等了一年。
等了一年。
又一年。
又一年。
那个后裔都没有出来，
那个后裔都没出来。
后来，亚伯拉罕继续等下去，但是有一个人不耐烦了。
亚伯拉罕继续等下去，但是有一个人不耐烦。
谁不耐烦？就是他太太。
就是他的太太等不及了。
他的太太怎么说？
他太太怎么说？
十六章里边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们可以因他得孩子。
他太太就对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或许你可以同你我的使女同房，这样可以因他得孩子。
他太太也想说，神的应许这张支票那么大，我又不能生，没有其他方法，领养不行啊，对不对？但是一定要你亲生的，爸爸讲得清楚了是谁了，对不对？但妈妈还没讲啊。他说，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就娶我的女佣，我的使女，做你的妾。按照当地的法律呢，如果你不能生，你就可以让这个你丈夫娶一个妾，这个妾生了，如果是儿子的话，就是你的继承人，你的后嗣了。
那个亚伯兰的太太就觉得，既然神都给你这样的应许，你又我又不可以生，又一定是要你亲生的儿子，那按照当地的个律法法律，我 都可以是，如果这个太太不可以生育的话，都可以是他的仆人来替他去生，都如果是儿子的话，都可以成为他的后嗣。
亚伯兰说，从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亚伯兰就想，咦，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是啊，神说一定要透过我讲清楚爸爸是，没讲妈妈是谁嘛，对不对？
神只不过是说是透过我，都只不过说爸爸是谁，
而且现在
要
我娶的不是我自己，是我太太啊。
所以现在要我娶的不是我自己，是我太太。
他给我特别的准证啊。
他给我这个允许了。
他说 OK 咯。
他说 OK 咯。
就娶了夏甲。
他就娶了夏甲。
结果真的娶了不久之后就怀孕了，
结果真的娶了 不久之后就怀孕了，
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
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
亚伯拉罕兴奋得不得了，
亚伯拉罕兴奋得不得了，
他说感谢主，
他说感谢主，
你的应许兑现了，
他说你的应许兑现了，
我有了后裔了，
我有了后裔了。
我在想象当时当这个孩子第一次叫他爸爸的时候，哇，他兴奋得不得了，终于有人叫我爸爸了，我已经等了几十年。
我想他那时当这个仔识叫爸爸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等了几十年终于有人叫他爸爸了。
当亚伯兰在很满意的时候，神又出现了。
当亚伯兰在他很满意的时候，神又出现了。在十七章。
神怎么说？
神怎么说？
他说，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之父，有很多的后裔。
神话与你使你成为万国之父，有好多的后裔。
亚伯兰心里想，我有了，谢谢你，解决了我的问题了。
心里边想，我已经有了，多谢你已经解决我的问题了。
但万万没想到，耶和华投了一个炸弹，嘣，十五节。
但万万没想到耶和华有订了一个炸弹。
他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以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她必赐福给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
他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叫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
哎呦，现在才告诉我妈妈是谁啊？
他说，现在先跟我说这个妈妈是谁。
而且很奇怪，我这个他这个要做妈妈那么老了。
而且很奇怪，这个要做妈妈已经这么老了。
差不多九十岁了。
差不多九十岁了。
虽然人漂亮，但是不能够生孩子啊。
虽然生得很漂亮，但是不可以生仔啊。
他就觉得神好像在开玩笑。
他就觉得神好像在这里开玩笑，
所以这边说亚伯拉罕就夫妇在地嬉笑，在偷笑那边。他说，一百岁人还能生孩子，撒拉已经是九十岁了，还能生吗？
他就在这里心里面在这里偷笑，就觉得一百岁的人还可以生仔，撒拉已经是九十岁了，还可以生养吗？
你有没有看过九十岁的老太太挺着肚子在路上走呢？
你有没有看过九十岁的老太太挺着个肚在路上走呢？
你们这里有没有啊？
这里有没有啊？
所以那个亚伯拉罕说，哎呀，你在开玩笑。
所以亚伯拉罕说，你在这里开玩笑。
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他就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什么意思啊？
咩意思呢？
他说，哎呀，耶和华，你别搞我了啦。
他就说，哎呀，你不要搞我了。
你给我的支票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跟没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现在我终于有事，还要搞一个好像有的没有的。
你给我的支票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好像有时好像有，有时又没有。现在终于有了，你还要给我个没有的。
别搞我了。
不要搞我了。
你就让以实玛利解决这个问题吧。
你就用以实玛利解决这个问题啦。
神怎么回答？
神怎么回答呢？
十九节，不然他说，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是笑的意思。
十九节就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就是笑的意思。
他以为神开玩笑，神说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他以为神是讲笑的，但神说我不是讲笑，是认真的。
结果在亚伯拉一百岁的那年，
结果就在亚伯拉罕第一百岁那年，
他的太太九十岁的那年，
他太太九十岁那年，
太太莎拉怀孕了，
他的太太莎拉就怀孕了。
九十岁挺着肚子到处走，人家会笑他，他也觉得很好笑。
九十岁顶住个肚到处行，但人哋会笑佢，佢自己都觉得好好笑。
第三节说他终于生了。
第三节话佢终于生了，
生了一个儿子，他叫做好笑，叫做以撒。以撒是好笑的意思。
以撒生咗个仔叫好笑，以撒就系好笑嘅意思。
从这个整个故事，你学到什么功课呢？
从呢整个故事入边，你学到咩功课呢？
我的感觉好像坐过山车一样，那个 roller coaster 一样。
我感觉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神的应许好像有又没有，有又没有，有又没有这样。
神的应许就好像有又无，有又无咁样。
不过学到一个功课，
不过学到一个功课。
无论是怎么样呢，难过的过山车，神的应许必定兑现。
无论是怎样难过的过山车，神的应许一定会兑现。
神的每张支票一签了名，一定能够兑现的。
神的每一张支票一旦签名，一定会兑现。
但是同时，我们也学到另外一个功课。
但同时，我哋都学到另一个功课。
什么时候兑现的时间呢？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
咩时间可以兑现呢？唔系我哋可以决定嘅。
亚伯拉罕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兑现。
亚伯拉罕唔知几时可以兑现。
那张支票。有数目，很多后裔，有他的名字，他没有写什么时候，没有日期的。
那张支票是有他的名字，有一个数目很多，但是没有写日期，不知几时。
过去有些国家有一种制度叫期票，就是你先今天写一张支票，但那个日期要兑现什么，下个月一号才可以兑现的。
有些国家是之前有一种支票是叫 K 票，是可以写了之后
K 票、
下一个月份才可以兑现。
神给他开的支票就是那种支票。
神给他开的一个支票就是那种支票。
难就难在那个时间日期没有写在那边。
难就难在这个时间日期没有写下。
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走了应许之旅之后，曲曲折折。
要经历好长的一段时间，应许之旅，曲曲折折。
一共走了二十五年。
一共是行了二十五年。
你想想，如果你处在那种情况，你会怎么样？
你想一下，如果你处在那种情况，你会怎样？
不要说二十五年，这两年的疫情就够你等了。
不要说25年，这两年的疫情就够你等了。
我在新加坡等过来，什么时候再开放？好像有又没有，有又没有，有又没有。有的没的，有的没有的，到结果呢是差不多两年了。
我在新加坡等，跟着又过来，究竟怎么，几时可以离开又不知道，就是一直在这里等，又有没有。
差一点要放弃了。
差点要放弃了，
因为那边也有人要请我，干嘛你去等那个那么远的荒岛，这边的荒岛就有了。
因为那边有人请他，那么远，那边又是荒岛，又有
两年多，一年多，差不多两年多难等，何况二十五年、
一两年都很难等，他等了二十五年。
原来神的 这个应许是期票，但是不是空头支票。
原来神的这个应许是期票，但不是空头支票。
如果你今天等得累的话，可能亚伯兰故事可以鼓励你。
如果你今天等得很累的话，可能亚伯兰的故事可以鼓励你。
神的时间是他自己定的，
神的时间是他自己定的。
就好像希伯来书六章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誓为证。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学到另外功课，神应许的有效期呢，很可能是超越此生的。
第三个学到的功课就是神应许的有限期可能是超越此生的。
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旅，超越他的这个一生。
亚伯拉罕的应许之旅是超越他的一生。
他后世的应许等了25年才兑现。
他后世的应许等了25年才兑现。
当时只有一个。
当时只是有一个，
所以是一小部分的兑现，
所以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的兑现。
要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尘沙，那还要等啊。
要好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尘土，还要等啊。
地的应许也是这样啊，
地的应许都是这样，
要等到400年之后。
要等400年之后，
以色列他的后裔，以色列人从埃及回来，
以色列人他们的后裔从埃及回来
才兑现。
先兑现。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不在了，
那时的亚伯拉罕已经不在了，
他没有亲眼看到这个应许的兑现，
他都没有亲眼看到这个应许的兑现。
所以他死的时候，
所以他死的时候
手里还拿着那张支票，
头上还拿着那张支票，
没有看到他完全的兑现，
并没有看到他完全的兑现。
但是神已经给他保证，
但是神已经给他有保证。
在15章里边，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
在创世纪15章，神说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圣经里边的所很多的应许，
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应许，
有一部分是可以在你今生里面兑现的，
有一部分是可以在你今生里面，
在你在今生里面经历的，
可以在你今生里面去经历的。
但是有一些部分是可能要离开世界之后，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完全兑现的。
但有一部分可能是要在你离开人、离开个世界之后，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兑现。
那因此呢，古代基督徒对应许的态度很确定，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所以在古代的基督徒对应许的态度就是，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应许最难学的功课。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是应许最难学的功课。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很习惯了高速度的这个生活，
我们已经很习惯了高速度的一个生活。
你要什么点击一下你的手机就出来了，
你要什么点一下手机就出来了、
你不想出门、想吃东西你就买外卖，一点击有人就送来了。 你
不想出门、又想吃东西，那你就、点一下打下去手机，你点个外卖，
慢一点你都
还
在埋怨
呢，一慢一点你就开始 complain、
如果有些应许要25年之后才兑现，
如果有些应许是要25年之后才兑现，
有些应许要2年之后才可以来到澳洲，
有些应许是要2年之后才可以来澳洲，
有些甚至你死了都看不到，
有些甚至你死了之后都看不到。
拿着那张大大张的支票，
拿着一张很大张的支票，
你会死得瞑目吗？
你会不会死得瞑目？
还是你存着信心，
你说你
像这边所说的没有得到应许，他远远的凭信心看见了将来的事实。
因为你存着信心，并没有看到所应许的，但却 凭着信心是望见将来的这个应许实现的一个事实。
很多年前我在牧会的时候去探访一个病危的一个太太。
很多年前在部队。
牧会。
牧会的时候。
没做过灰过部队。
是。探望一个病的病了的太太。一位生。
他这个患了癌症。
他是得癌症。
他在躺在那个医院的床上。
他是躺在医院的床上。
他旁边那边贴了很多的圣经的经文。
他床边上贴了很多圣经的经文。
都是神的应许。
都是神的应许。
他说我天天对着这些经文祷告。
他说我日日对着这些经文祷告。
我一定会从这个床上起来。我会痊愈，我会活着。
他说我一定会从这个床上面起来，我会痊愈，我会活
着。然后 有一些教会比较相信这些神学的时候，也一直在鼓励他。
有些教会比较相信这些神学的，都一直在鼓励他。
他虽天天的祷告，但是身体天天的在衰弱。
他虽然是天天在祷告，但身体又一天天的衰弱。
到了医生说，你的日子不多了。
到了医生说你的日子不多了。
他就流着眼泪。
他就流着眼泪，
他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兑现你的应许？
他就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兑现你的应许？
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们也是问这个同样的问题。
他的家人孩子都是问同样的问题。
我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也是教会的这个一个领袖。
我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又是教会的领袖，
也患了肝癌，
也都患了肝癌。
但是他的家人相信他不会死，也抓住神的一些应许，
但他的家人都相信他不会死，也都是抓住一些应许。
到了他终于死了，
到了他终于死了，
他们要求这医院不要放在这个验尸房。
他们家人要求这个医院不要放他在验尸房。
他说他会复活。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他会复活，
结果没有复活，
但是没有复活，
死了，
死了。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不可以接受这个事实。
有些应许真的你在一生当中不会看到他的应验，因为这种复活要到耶稣基督再来，你能等吗？
有些应许是真的，我们一生当中不会看到他的应验。你这个是要靠主耶稣的复活，你可以等吗？
你能那么耐心的相信吗？
你有没有那么耐心的去相信呢？
希伯来书就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希伯来书就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这同一本书也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希伯来书又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原来神延迟这个兑现他的应许是有目的的。
原来神去延期这个兑现他的应许是有目的的。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操练这些人的灵命。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操练这些人的灵命。
亚伯拉罕本身就是一个例子。
亚伯拉罕本身就是一个例子。
他一生追随这个后裔的应许，好像过山车那么辛苦，高高低低，上上下下。
他一生追随神的应许，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咁辛苦又上又下。
25年的日子，
25年的日子，
他25年之后发现信心跟过去不一样了。
25年之后，他发现信心同过去不同。
到22章的时候，他竟然愿意献上他唯一的独生子，在这个摩利亚山上，是过去做不到的事情。
在22章的时候，他竟然愿意去献上他的独生子。在一个山上面，是过去是做不到的。
原来也因此也希伯来书就从这个当中学到一个功课，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这个岁数啊，不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是可信的，就信下去了。然后呢，他就发现在这个等待当中，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也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友谊。
希伯来书十一章又讲到，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就促进了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到最后神怎么称呼这个亚伯拉罕呢？他称呼说是我的朋友。
最后神怎么称呼亚伯拉罕呢？他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
这个过程，这个应许之旅促进他们的感情，彼此认识到个地步呢，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个过程，他们经过这些高山低谷之后，最后是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对神的态度又如何？是第一种的态度，就是把神的应许很积极的态度去等待，还是消极的呢？
我们对神的应许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是好像第一种那样很积极的去等待，还是很消极的？
我们如果经过了疫情，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试炼，对神的应许很多的怀疑，对神的应许是负面的态度的话，我们要听听亚伯拉罕的见证。
如果我们经历了疫情，又经历了很多的试验之后，对神的应许是产生怀疑的态度的话，那我们就要来听一下亚伯拉罕的见证。
亚伯拉罕今天如果站在我们面前，
亚伯拉罕如果今天站在我们面前，
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们，
第一，神的应许一定兑现。
第一，神的应许一定会兑现。
他也会对你说，第二，神的应许兑现时间呢，在于神，不是在于你。
第二，他都会说，神的应许的兑现时间是在于神，不是在于我们。
他也会跟你说，神的应许的有效期是超越你这一生。
他都会说你知，神的应许的有效期是超越你这一生的。
他也会对你们说，在你这个很辛苦的等待追随这个应许的时候呢，神其实在操练你的灵命。
他也都会告诉你，在你这个很辛苦的这个等待应许的这个过程当中，神都是在操练你的灵命。
让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做他的朋友，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他的朋友。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耶稣会对他的门徒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凡是带着盼望抓住神的应许不放的人，那些人就有资格做神的朋友。
凡是那些抓住神的盼望应许不放的那些人，就可以被称为是神的朋友。
弟兄姊妹们，你们要不要做神的朋友呢？
你们要不要做神的朋友？
神是信实可靠的，他的慈爱永不变，他的应许是千真万确的。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把我们交在你手中。
天父，我们将我们交在你手中。
我们经过对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情节。
我们经过了亚伯拉罕的故事情节。
我们学到的功课。
我们学到功课。
求你帮我们记得。
求你帮我们记得。
也 求你 以这个来鼓励我们。
求你以此来鼓励我们。
让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继续走下去。
让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继续走下去。
父啊，我为在座还有线上所有弟兄姐妹们祷告。
父啊，我为在座的和线上的所有弟兄姐妹祷告。
求你扶持他们。
求你扶持他们。
让他们走完应许之旅。
让他们走完这个应许之旅。
让每一个人都配成为你的朋友。
让每一位人都配成为你的朋友。
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这样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